今天这个郭老师可能会暂时耽误两分钟，还有点事儿，大家稍微等一下。
微微，
哎呀，不好意思啊，好久没来了。他现在是在根目录下面还是子目录下面呢？能听到我说话吗？听到请打一。好的好的，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晚上的那个师兄他没没空，然后临时由我来替补。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赵州禅师语录，我刚才大概的看了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从第415则开始，这些呢就是属于是就是还是跟在前面的一样，有很多很简短的问和答，这个对于刚开始初学的人是有侵入的。但是呢它有一个过渡，就是到了下卷它有一些跟别人打交道的就不一样了，可能会有一些觉得就是哎呀就怎么这样啊，他就说他打法不一样，就赵州的风格也有变化。就是下卷我们这个是还是一个上卷，所以咱们先看吧，看看能够看到哪儿看到哪儿是哪儿。415个问，拉一下人啊。415个问，主义和教义是同识别，师坐拳安头上，云和尚犹有这个在，师卸下帽子，云你道老僧有个什么。主义和教义就是说的是宗下和这个教下，宗下和教下，教下的就叫教，宗下的就可以说是祖师七大义吧，就是佛经上的和这个拈花别传的这个教外别传的这个是一个还是两个。赵州的就拿拳安在头上，拳放在头上，这个拳头就不是自己的拳头了吗？然后人家说和尚也有这个在，师卸下帽子，云你道老僧有个什么啊。这个通一下吧，简单的通一下，就是有人问那个宗下跟教下是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然后赵州呢就把那个拳呢、啊、拳头，赵州就把手捏成拳头放在头上，人家就说了说哎呀你还有这个在呀、啊、就是说你说头或者说别，那都是你还有一个祖义在，不是说这祖师西来就是祖师没有西来意吗？没有一个西来意，没有一个祖义跟教义吗？那你还说同是别呀、啊、所以人家问了哎呀原来你还会回答是同还是不同啊。然后赵州就把帽子脱下来了，说那你认为我应该有个什么呀，你认为我应该有个什么。就实际上的话说宗下跟教下一样还是不一样，赵州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啊，没有什么不同。人家说哎呀那你的意思是有个义咯，有个义了，你还有个义在啊，有个义在啊。十九说那你说我能有个什么呀，我没有这个我有什么呀。也就是说赵州这儿他没有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他就肯下这个方便，他不是躲着就说哎呀没有是那样答，他该怎么答就怎么答。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理解，就是从我的理解这儿把这个公案能够通得下来，让他的前后问能够连贯，就是这一个意思而已。再看416，心不听不住是如何，是云是活物，是这个正被心识使在，如何得不被心识，是便低头。417，道从何生，是云这个既生也，道不属生也，如果是天然也无，是云这个是天然，道即不愚吗？我觉得这个符号是不是要再改一改？这个词儿用的就是，我觉得赵州他语录上会不会别的版本上是别的用法啊？不知道，有点别扭。就说应该是这一问吧，你这一问，道从什么生啊？第四百一十六个不看了，这些都很简单，只是通语言的问题，这反正差别不太大。我们直接看417个，道从什么地方生啊？赵州就说你这一问就生了，道不是生灭，就是你要是这么问的话，那就已经生了一个道了，道不是生灭。然后那个人又问了，那道既然不是生灭，它是就是天然存在的，是不是天然存在的？赵州就说这个是天然，道即不愚嘛，应该意思是这个，你说的这个呀，你说的是天然，道也不是天然，道也不是天然，就是非因缘生，非自然生，非因缘生，就是按照那个楞严经的话说。 它也不是那种自自然然，自自然然生的，那还是有一个自然在。那自然是什么呀？这是第417问，看看第415和417大家有什么？直接跳过去看421啊，421，如何是宝月当空？宝月当空的就是那种，哎呀，正好的就是朗人见钱呐、就是悟道什么什么的那个花的爆炸呀之类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喂，就是这个时候啊、怎么样是这个呀？怎么样是这个呀？那个教授说塞穴老僧耳，哎呀，赶快把耳朵堵起来，赶快把耳朵堵起来，还找什么宝月啊？这个421个是不是大家都懂啊？这个就是很好很好懂，就是教州语录中有一些是可以做，就是说一般的，就是刚学佛的呀，或者不懂禅宗公案的也能够有一点，但是他演的活泼泼的，他不会说哎呀，难道这个不是吗？他就把耳朵一堵，他就是很形象，很活泼。看看421个有没有什么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觉得不明白的。这就是禅师的风格，你这刚开始啊读禅宗公案不好读，觉得读不懂，你就看看第421问这个你能不能看懂。要是这个公案你也看不懂，你建议你就公案就别看嘛，你就看一看达摩斯论呢、禅心法要就可以，就其他的这些问答一类的就不一定适合你。这个属于是所有的一问一答，或者说积分啊所谓的什么什么里头最简单的一个。看看第421个，谁有问题尽管问，不用担心，或者私聊也可以。大家就是有什么都说，我们茶馆嘛就是锵锵，要互相的说，不是一个人在那讲让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禅宗跟教下的区别，它不是这样的。教下说哎呀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或者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什么的，咱们站在禅宗的角度说啊，禅宗就不这样。禅宗从来不会说你要这样那样是不对的，你不要那样这样是不对的，等等等等，禅宗就不会这样。禅宗就很简单，就是说那到底是什么样啊，他来问你，就是你要能答得出来，这就是禅宗是这样的，他就逼到你，你必须自己答，你不许参考任何人的，你自己答得出来，这是禅宗的风格。教下的就是经常是教下教下嘛，说者受同盟，终为修行者。他教下就是哎，这样这是不对的，那样那样是不对的，然后这样呢这样是对的，这就各不一样，就是指他给你指来指去。禅宗呢就是他给你打掉一切的指，然后告诉你看看你怎么指啊，就是这个风格是这样的风格，就是一个是地图，一个是问卷，咱们是问卷型的，他不会答给你，他让你问，就是他问给你，你来答。反正人也不多，今天的人不多，大家就随便的有什么都可以说，或者平时修行中有问题，或者是你今天你要是有其他的，你看了一些禅宗的书籍啊之类的，或者公案你有不明白的，跟教州无关的你也可以拿上来，咱们互相讨论，咱们就这样来。好，现在421个没有的话咱们看422个，如果担心就可以私聊啊。422个，毫厘有差时如何？毫厘有差时如何？诗云粗应机时如何？屈，这个学法这个事儿啊，是要很细很细很细的，毫厘都不能有差，毫厘有差，天地玄格呀，是吧？毫厘有差，天地玄格。好，这句话是心经明里的话，心经明这个就是大家用功啊，也经常可以读一读，心经明这个也非常的有味道，大家咂摸咂摸。毫厘有差，天地玄格，我记得大概是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或者说失之毫厘你有一点点的，你这毫厘这一点的有差别，就是你的见地这有一点有一丝一毫的就是马马虎虎，那你将来行的时候越行越偏越行越远，那都已经输了，就已经轮回了，已经生死了，已经坐地狱有份在了，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毫厘有差，天地玄格。但是什么样的人说这种话呢？那都是说这种话的人都是很仔细很仔细的人，一点点都不放过，是这样的人呢、这样有这种精神的人，就是不可蛮汉，按照禅宗的说法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所以他会说毫厘也不能有差，所以他不允许这个毫厘有差，所以他就会问，那假如说要是毫厘有差的是如何？这就是这个人是细心人，但是他越细心他越粗，因为什么呀？为啥他越说毫厘不能有差，他越不对呢？越这样的话越不是他细心，而反倒是粗心呢？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毫厘咯，一个意思。一个毫厘无差是如何？你这都太粗了，你这个毫厘无差，毫厘无差人还用问吗？你这一问你早就已经差过了， 拿是好，不是毫厘无差的心态，毫厘不是好，毫厘无差，毫厘无差时，毫厘无差时天地玄格。好像谁在说话哈？谁在聊天？打扰你了，旅客。黑龙江王世荣，请关麦。哦，哎呀，其实别人有什么可以直接上来说的，还有个毫厘无差在，毫厘有差是如何？就是显示这个人他不允许毫厘有差，他不允许毫厘有差。所以这种人，他就是不允许毫厘有差，这么细的人他就是粗，因为本来没有一个毫厘，就是这样。这是前面的，后面的这个跟他类似，应激。那个佛说法嘛，那不就是应病医药嘛，对吧？应病医药嘛，就是说有这个病的我给你这个药，没这个病我就这个药也搁置到一边，对吧？这句话咱大家都知道了，我无一切心，何惧一切法，佛法不就是法吗？我要是没有这个心，哪有地方搁这个法呢，对吧？所以佛法是应病医药啊。但是呢，他说应病医药，佛法是应病医药，就这样的话我知道应机而说法，这样怎么样啊？佛法是这样的不啊？我打出来了，我一点名字他自己取消了，我打出来了。大概的按照咱们现在的解释就是这样说的，就是应机是如何，就是佛，我理解啊，我理解佛法是应机的，师父啊，赵州师父啊，我理解佛法是应机的，对不对呀？哎呀，你可冤枉死佛法了，佛法是应机的，对吗？不对呀，为什么不对呀？他说的错在哪儿啊？佛法它不是应机的，佛法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的，难道是？为什么赵州说他冤枉佛法呀？那刘涛说早不是鸡了，那刘涛你来一个鸡吧，你来一个鸡我看看。对，我来了，所以你要给我，你要硬啊，你怎么硬啊？佛法不是硬鸡的吗？我既然是鸡，那你如何硬我？多余呢？你前面说的是早不是鸡啊，让你硬我你又说多余，不说让你硬我你说那个鸡不对，又换个鸡。对啊，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法法合成法，哪有一个佛法，哪有一个鸡可硬啊？这才是佛法，这是说道理，说道理。人家赵州说的应机是如何，赵州就答一个字，去。还有个机可用吗？这个应机啊，说起来简单，像我们说的是正体体用，还有一个体可以用吗？我们还有一个用可以去体吗？大家都说要体用，要体用，怎么体用啊？你真的你去追着那个体用啊，你早都已经离体万里了。要是你要去追着一个用的话，你就离体万里，就这么说。应机时候有个机可应，那早都已经不是了，那早都已经摇不过心罗了，因为本来和一切都已经在妙用过了，我们说话什么的这不已经都在妙用过了，所以这个推也可以发挥可以发挥到这儿，这就我们这些建立还不如人家的，人家只是应机。咱们呢，咱们就没机的时候还要起妙用，那都更是事上加事了。不是啥难行，哎，这个也可以啊，这个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你们之间互相讨论也可以。拉拉人，沙门行，如何是沙门行？是斩首服衣。如何是就是沙门就是清净哦？如何是清净之行啊？是就斩首服服服把衣服拍一拍，没事的。哎呀，你看人家说赵州古佛，赵州古佛就这样啊。你看看咱们现在，洋洋洒洒那个口若悬河。人家赵州是古佛，赵州咋那样啊？你看赵州还像个修行人不？是不是这样？嘴里面说佛话，身上显示出来佛行的那种的，那清净行的，那才叫古佛呀。对呀，很多师兄啊，那初学的那个，你别误解了那个，别误解了那个佛法。佛法是开智慧的，不是加一个什么东西，不是加一个凡，不是加一个圣名圣用安在这儿的，不是这样的。
佛命不断处如何？
这两个看425 426未审全机换作什么，就是不知道，未审就是不知道，多此一举。那林师兄怎么样才不是多此一举呢？看第425个，未审全机换作什么，就是这个全机啊，就是说启用啊这一类的，还是叫全机用，就是这样的。 随机应用的这样的一种呢，就是叫还是这种的方便之用啊，方便之用要启用，这叫什么呀？未审前机换作什么？话就说换作全机，无意味，无厘头，无意味，让你没法啃。看第426个，学人进入丛林不会，起师指示。学人进入丛林，逗号不会，起师指示。取未入丛林更是不会。学人说，哎呀，我现在刚入佛门啊，我现在刚开始修心中经啊，还请那个师兄们多多关照啊，多多关照，啥都不懂啊，我刚学佛门，我刚入佛门，刚学心中经，啥都不懂了，还请师兄们多多关照。然后那个赵州就说，哎呀，你是刚入佛门，我呢，我都没入过佛门，我更是不会，我更是不懂，我比你还不懂。你已经入了一点了，我一点都没入过，比你还不懂。你看赵州也不会给人家以方便吗？哎，看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感想啊，或者有什么要敲字的都可以在这说，没事了。现在你这一问出，回答完了，你善使说，和尚现在在哪里？现在你这一问出，这个问的还是挺好的。他这个丛林不是指的是庙，就是指的是刚学佛的意思。未入丛林是指学人，不是的，未入学人就是很明显的是指他自己，就是说你刚入丛林，我都没入过丛林，我都没有入过这个佛教这个圈子，我更不知道。你是刚进了佛教这个圈子，你刚学心密，我都没学过心密，我更不知道啊。就这样，按照咱们现在的，换成咱们现在的语境，就是这样的。也看看这个是指赵州的，是指赵州的，这个未入丛林是指赵州的。看看第427个，从上古德将何世人？诗云：不依你问，老僧也不知有古德。哇塞，这赵州古佛真是的，这真扎不入。云：请师指示。诗云：老僧不是古德。就是从古以来的那些大德啊，就是说他的一代的这祖师啊什么的，从古以来的古德，他们都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他们是，就是说就是把这个都告诉我们什么呢？给我们开示的是什么呀？不是开示误入佛智之见吗？对吧？从上古德就拿什么东西来向我们开示呢？向我们展示的什么让我们误入的呀？哎呦，你要是不问我都不知道还有个古德呢。赵州就这么说，不因你问，老僧也不知有古德，我都不知道有个古德哟，你一问我才知道还有个古德啊，你不问我都不知道古德是什么呀。然后那个学人就说了，那请老师指示啊，请老师指示啊。他说，哎呀，我不是古德，就是你说那个古德不是世人吗？我可不是古德，我不是古德，我就没有什么东西可示给你，没有什么东西可示给你。就是这样把人家给绝给绝走了，给那个什么了，就是就像是那个脚底板给人家给踹走了一样，给人家来一个冷后背。你让我指示，我又不是古德，我指示什么呀？你去找古德吧，他有指示。这按照咱们现在的通俗的说法，这禅师甩锅甩得干净。今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你让他收个教吧，他说那是金教师的事，那关我啥事啊？你让他开示个无上义吧，他说谁有无上义？谁有无上义你找谁？我这没有无上义，我给你开示什么呀？摆得干干净净，反正就是你这是啥东西，从他这儿要得个东西都得不着。427，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我们等半分钟，然后再下一个。如何是佛？你是什么人？就是说这个公案，大家应该没有什么不懂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看禅宗跟教下的不同多明显在这儿。也就是说赵州他有很多很通俗的，你不要拿着公案你就说你都不懂，这你不懂啊？对念者谁？就是类似这样的，禅宗他就是应用问句，他用问句来启发你，来逼迫你，他不是给你指示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就是禅宗不是这种风格。什么是佛？我就答你，那你是什么？让你自己回答，你是什么呀？就是类似这样的。当然也有指示啊，也有指示。 咱们看一看这种问答，咱们可以采取一种问了之后，你试着，假如说你是赵州，你怎么答？人家问墨直入是如何？不是说墨直去吗？墨直去吗？禅宗经常墨直去，那我墨直去了之后怎么样呢？叫你怎么答？看看大家答答试试，我不加评论，大家随便答，猜错无那个就无害，就大家随便答，就当脑筋急转弯一样的。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哦，林师兄啊，你修心中心没有啊？就是经常说墨直去嘛。你看那个楞严经里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三世诸佛皆以直心而成就嘛。要直心直行，这样才能够成就啊。所以经常说直啊直啊，心行端直，心行端直就是三昧。这个话在那个禅宗里面就经常说墨直去，墨直去，直接着去。就这样就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墨直去就是直着就去了，一直去。墨直就是一直，它比一直呢更通俗，更有味道呗。墨直去嘛，经常说墨直去，墨直去，那我就墨直去了。墨直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啊？要不要提问？说过墨直去的时候早就弯了呀。看看赵州怎么答的。赵州说墨直路，墨直路是如何？就是你直着走的时候如何呀？赵州说你直，让你直着走呢，你别绕弯儿，就这么直。你要问一个墨直路的时候如何，这已经弯过了，这都已经弯过了。再翻译一点啊，就这样改一下。墨直去是如何？赵州说墨直去，让你直着去呢，你还拐弯儿。大家能看懂吗？看不懂你可以直接说呀，没关系。那墨直去到底是什么样啊？啊，今天好沉默呀。墨直去的时候没有如何，那墨直去是什么样子呢？你形容形容呗。为什么墨直去的时候没有如何啊？你试着说说呗。咱们就说，咱们茶馆就说，说错无过，我说的也不是对的。为什么说过墨直去就已经弯了呀？为什么说过墨直去就已经弯了？墨直去并不是指一个东西就让你就直接的去墨直去了，你就是往这个墨直去上走就已经，哎，对对对对对，说似一物即不动，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就叫墨直去。墨直去让你不弯，但是也不要让你追着这个墨直去就去了，那是更弯了。不弯就行了，就是说你就只管扔，你别抓东西，你可不能抓一个墨直去啊。我们现在说话呢你都听到了，这不都已经很直接了吗？你还再要一个什么呀？没有一个别的东西墨直去，没有那么高大上的，比墨直去还不高大上。就是我说了你直接听到了，这都已经直过了，这都是直接的，你都没有想你都听到了，这都已经直接过了，还要什么呀？说似一物即不中。嗯，对对对，说得很好，说得很好。林师兄，你打了多少座了？你俩比一比，你打了多少座了？千座完了还是说七八百座啊？八百多座，哎呀，跟你师兄可能差不多。不要有心理压力啊，或者激励你，专门让你担心担心，害怕害怕也好。禅宗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他问问你，你回答不上来吧，你心里会不舒服，你就靠着这个不舒服你继续用功，你知道吧？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哪一点有问题，你打坐打的也可盲目可麻木。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逼你激你，让你很不高兴，让你可堵得慌，让你很难受，就去打坐吧，堵着一口气去打坐了，要出这口气，就这样也这样很好啊，就怕你受不了这个气儿，你扭头走了那就完了。他有的时候就是专门气人的。还有人，等一下再拉点人啊。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功啊。觉花未发时如何变得真实？赵州说，哎呦，已发也，已发也。 那个就是觉悟啊，觉悟之花，那就是那个菩提花了，嗯，菩提花了，就是莲花了，莲花开放了，莲花花苞，莲花开放，那不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莲花，莲花化身吧，对吧？所以是觉花，觉花未发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如何变得真实啊？觉花。啊，对对对，心花，对对对对对，心花，心花未发时如何变得真实？你发也，这个如何，这就是没有这个心花发，你怎么能够如何啊？这如何就已经是发过了，不发你怎么去问得出来这个如何呀？假如这个花没发，你怎么问得出来呀？这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说是只是还有另外一种是骂的呢。你说你要想让一个花没有发，你这一开口已经发过了，花开见佛悟无声，就是这个花的花开见佛，那你现在是花开了还是没开呀？对，是花开见佛悟无声。如果是花没有开，就是没有觉悟；如果说花开了，那就是已经觉悟了。那你是怎么说呢？你是没觉悟了还是觉悟了？王舅说，哎呀，不跟你说了，不搭理你了，我忙上班去了。花开见佛悟无声，觉寂未悟，是觉寂未悟。那怎么样算是悟呢？觉是没有悟，对，大家都知道。那怎么样算是悟了呢？你也要给大家一个方便。就林师兄，你好像有发言，但是我对你的了解不多，我觉得你不像修心中心的呀，那修心中心的他说的话比较能够，这个不修不修没有关系，不是说修了好，就是这个时候知道说话要用什么话。人家说的是，就说是跟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嘛，对吧？心中心的他自然说心中心的话，不是心中心的就不说心中心的话。绝寂未悟，那什么样叫悟了呢？估计是没修，一般修了的会大大方方的说修了，或者就是大大方方的说没修，悟个无所悟，那还是有一个悟，那还是悟了一个无所悟啊，那还是有个悟处嘛，那还是等于心花开了，心花开了去做，这就是做，就是你不能处着，你不能处着，你不能说悟，说悟你就做了呀，悟个无所悟那还是悟了呀，那还是有个东西悟啊，悟了一个没有嘛。悟无所得啊，一个意思一个意思，你们两个一个意思。说悟无所悟的这个就更像修心中心的。林师兄是不是在修六字明啊？没事没事，都可以在这，我们是聊茶馆的，不是聊心意的，谁都可以来聊，没事。哦，他这个还有另外一句呢，还有后面还有一句呢。学花未发时如何变得真实？已发也，未审是真是实啊，已发了那是真的呀，是实啊，真即实，实即真，这意义不太大。其实往后来个幽默的，还有不报私恩三由者也无，就是还有不报恩的吗？报四重恩啊什么什么的，这些色界啊一切的这些的，还有不报这些的吗？还有不报这个四恩三友的也无。旅客哈哈，旅客为什么哈哈？你看这公案，就教授的公案，你看看就是很活泼现成嘛。还有不报四恩三友的吗？有啊有啊有啊，那如何是这个呀？哎呀，你这个姑父，你这个负恩汉，你这个负心汉，这个负孤这孤恩负德汉，这孤恩负德汉啊，叫这个，对不对？你这个孤恩负德汉，你这个孤恩负德汉，说的就是你这个负心汉呐。李克笑了，李克一听说不用报三重恩，不用报那个四重恩了，李克就高兴了，终于可以不报恩了。这可以说禅师的幽默吧，也可以说。434个瓶子来将什么物与他忧？有的人很穷啊，他一无所有啊，他穷，我比他更穷啊，我还要把，我不仅不给了，我还要抢他的东西来呢，我把他的瓶也抢走。瓶子来，你给他什么东西啊？不欠少，他不欠少， 这个就是哎呀，就是回答他吧，他不欠少啊。你们来学，你们学什么呀？你们欠少什么呀？你们来更来学个什么？物无有无，哎呀，林师兄啊，林师兄，你可以试一试我们的六字大明咒，嗯，是那个啥，是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当锻炼身体，每天做一个小时，坚持一个月，别间断，咱也算熟人了，在茶馆经常见，你试一试。物无有无，或者林师兄，你解释一下第433个公案是啥意思啊？咱回到第433个公案，还有不报私恩三有，还有不报恩的吗？我们都要报恩的，有谁能够过？是不是有谁辜负恩呢、啊？是说教主说太有了，那是谁呀、啊？谁不报恩？他说你呀、啊，就你就是不恩负德的汉，就你这个不报恩的汉，他怎么不报恩了呀？林华师兄，你说说，他怎么不报恩了呀？这个问的人他怎么了？他就不报恩呢？问的人他不是勤修吗？他不是一个好学的人吗？他不是很善于思索吗？他问了这样一个珍贵的问题，他怎么不报恩？这不正是报恩吗？为什么赵州说他不报恩呢？你答一个看看，你答不上来，你就是不恩负德的汉，不恩负德就太可惜了，辜负了这一生，辜负了你所相遇的所有的人，那岂不可惜？修修试试的，修修试试。李克是要相救林师兄。为什么赵州说他是孤恩负德的汉呢？李克也良久吗？试着答答试试。我们先往下一个走，有个4恩3友在。那林华师兄，那就没有吗？没有4恩3友吗？慢慢敲字没事，看435，如何是赵州正主？赵州嘛，赵州从任吧，我记得是从任，嗯，是这个，就是他的名字，是赵州禅师嘛。那赵州这个地方上，谁是大 boss 啊？谁是老大？谁是做道场的？这是谁呀、啊？这个地方是谁是赵州啊？真正的赵州是什么呀？真正的赵州这个，你看你现在站在我这的是个皮囊。你站在我这儿的是个皮囊，咱先就着这个说，那就是真正的赵州是在哪？真正的赵州是那个不生不灭嘛，对吧？正主嘛，是那个不生不灭。哎，赵州天门的门，赵州说，哎，老僧是从任，如何是赵州正主？老僧是从任，我偏着一答个偏的，有个从审，赵州从审，赵州从审，嗯，我知道，嗯，赵州从审，很久不读啊，忘了。反正我记得不是你，以前的时候经常有一阵儿第一读是一直读你，赵州从审，老僧是从审，嗯，还有不报三四德的有吗？有啊，如何是？没有，正是报三恩四友，你报吧，三恩四友归你报了，我是不报，李克，三恩四友归你报了，好好报啊，兢兢业业，好好报啊，归你了，李克。刘涛说客也报不得，客也报不得，那谁报得呀？不许说我报得啊，你看看刚才说了不许你说，换个花样，就知道没啥花样，没花样也不行啊，那就总是一个定式喽。他都欺师灭祖的，上来一个猛的啊，上来一个猛的。林师兄说他是蛤蟆禅，那么他可能认为某个不是蛤蟆禅，你也可以接着说说，你给我们展示一个不是蛤蟆禅的。应该是什么样啊？你假如说你是刘涛或者是谁，你说谁是蛤蟆禅，你答一个。好了，我们接着来吧，很多人一看，哎呀，你们在说啥呢，都弄不明白，咱们接着往下走，这个过了啊，不明白的就放放过了啊。看这个啊，有婆子问，婆是五脏之身，如何免得 诗云：“愿一切人升天，愿婆婆永生苦海。”我呀，我有五脏啊，我有五脏啊，这个五重这个烦恼盖障啊，我这个五阴就是五脏啊，五阴就是五脏啊。这就讲心实，这可是这障碍了，这身呢、啊、就是一个障碍，我怎么样能够免得呀？就是这一切的世间怎么从这里头出离呀？然后赵州说了，愿一切人升天，愿你永成苦海，愿你永远都出离不了，对，你永远永远都出离不了啊！你看赵州真是大好祝福啊，谢师祝福，这数据多好，要免做吗？那是你说的蛤蟆禅的，那你又不说是要说一个不是蛤蟆禅的，你就说那个要免做什么？那就干嘛要个不是蛤蟆禅的？那就是承认自己是蛤蟆呀！啊，你说的是这个要免做吗？是这个如何免得？婆是无障之身，如何免得？如何免得？莲华就说的是要免干什么？免干什么呀？免了就是没有障了，脱离了烦恼痛苦嘛。大家可以看一看，这现在就有两种打法了。第一种打法就是人家说了，婆是无障之身，如何免得？如果按照灵华就说了，免他干什么呀？这是灵华的打法。但是赵州的打法呢，就是愿一切人升天，愿婆婆永成苦海。这样咱们再来看，就又有点味道。咱们在这儿也没事干，就纯开心一下。有婆子问婆是我是无障之身如何免得啊？这就现在有三个答案了。第一个答案说你免他干什么呀？你免他干什么？第二个答案说升天成海都是幻，这个第二个答案可以先放开。就是一个人说要免做什么，另外一个人说愿意确认升天，愿你永成苦海。大家更喜欢哪种答案？不要这个潘文静的意思是什么？升天。就是两种不同的打法。就大同圆梅林华答的，就是林华答的有林华的那个，他有他的那个打法，没关系。咱们不说错跟不错，省得人家误解。但是呢，就是作为你大同圆明，你更喜欢哪一种打法？对，我还是更喜欢赵州的，赵州的这个最有味道。一切人都可以升天，独你不能升。这就好玩，就偏要你沉。那个要免作得，就是我认为答的也不错，但是他就是这个就是有就是回招，就是有招架，就是这个招架之力不如赵州那个更有招架之力，反正就是一看就觉得赵州这个更过瘾。你是想免得，你要想免得的，偏偏让你的就是永远永远穷的永不出头，而且别人都生了就你不出头。刚才还有一个人说升天成海都是幻。真的升天成海都是幻吗？假如说升天成海都是幻，那你说这个升天成海都是幻，这一句不是幻吗？假如这一句也是幻的话，就等于你自己否定了你自己啊，潘恩静。这句话的知见不能说有错，但是呢，就是说这个知见还如果是完完全全的，你就把这个知见吃透的话，你的答就不会这种答。一生就是让人俗，当真是静。若是起一行，起一行就是让你俗，当真是静。 就是写成王修的这个打法也可以，也可以，就是你看到了赵州的这个打法，愿意现人生念，愿婆婆永生苦海，你就联想起来了老人说的另外一个提琴，就是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有同样的风格，有同样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味道，你为什么把这两个相连了？这个味道是对的，可以用这个味道来解释公案。公案是不能解释的，经常大家听说不能解释，但是呢你这种解释我认同，然后再把这个认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这就行了，这就是禅宗，这就是修行人的脊梁，就是这样的。你别说这个什么什么的，你有心吗？让我读。假设就是人家，咱现在就是绕圈的呀，就是绕圈的，多余绕一圈，咱现在就是没事干绕圈呢，我们都不做不多余的事儿，咱茶馆净做多余的事儿，绕圈的事谁们也别来，交给我们茶馆，咱们茶馆专门管绕圈。咱现在比谁绕的圈大，绕钱财，好吧，都升天吧，婆婆永生苦海，爱咋咋地，能咋地？爱咋咋地，婆婆永生苦海能咋地？也不能咋地。不能咋地，你在教授就不搭理你了，不能咋地就不能咋地，是真的不能咋地吗？你平时生活中难道能够完全的做到爱咋咋地吗？哇，这个一个还不能。你先往下沉，你先别说，那就是继续往下沉，永生苦海沉的还不够勇，继续往下沉。吓死宝宝！朗月当空是如，这个朗月当空是如何？诗云：游是阶下汉，云请诗阶上阶，云月落了来相见。哎呀，这真是说阶就阶啊！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了，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朗月当空时，一闭眼睛全是光明的时候怎么样啊？我一怎么样就是光明，这个是指两个，一个是指的就是说的那个知见上的，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他修行他是光影型的，他那个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了了不明的明明历历的那个，他一直都是这样的，他不起丝毫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啊？这个时候还不是呢，这个时候还没上台阶呢，还没进门呢，还是门外汉。那就请你把我拽进门啊，哎，你得把那个月亮你先给我落下来，月亮落下来咱们再来相见，因为这个月亮我就不跟你见了。朗月当空是如何，游是阶下汉，请诗阶上阶，月落了来相见。大家对这样的有问题没有？或者说他说的这个东西的见地你能认同不能？月落了，咱们不是学佛应该越学越光明吗？怎么月落了来相见呀？光明向何处？咱应该学的从一个黑暗，从这个背离黑暗，然后奔向光明啊，不是应该越来越光明吗？我若暗学海印放光吗？怎么赵州说月落了来相见呢？你这见地你能接受不？没什么问题。曹山也有紫檀啊，曹山洞山那儿哈，有供姚师兄们切出来的。如果说曹山洞山的话，按辈分来说的话，他没有赵州早吧？你想想赵州他是南泉下的，那个曹山是谁呢？曹山是在洞山下，洞山是在云眼下，云眼是在药山下的，药山跟这个南泉他俩是同辈的，南泉跟马祖嘛，药山跟石头嘛，然后赵州是跟南泉的，药山下头的云眼，云眼下头的才是洞山，洞山下头才是曹山。所以说他这个如果说的话，咱要是从考古的角度来说的话，就赵州这个应该是最经典的吧。还有没有赵州往上更有谁这么说的这种的？这就是做功夫呢，参禅也要做功夫啊，参禅也要做功夫的。所以说这个朗月当头啊，不用功哪能行啊？不是那轻飘飘的几句话，绝对不是那轻飘飘的几句话。那个轻飘飘的几句话，这几句话代表了他的一生，代表了他一生所吃的所有的苦，而且那个苦是你不能想象的苦。月落了，不是说功夫做到魂化相忘吗？功夫做到魂化相忘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朗月当空。你忘了，你不是傻了吗？平常心是道， 向境界回去吧。哎呦，这又多了一个平常心这个境界呀、啊！你的境界很好很好，你是平常心境界。
嗯。明华师兄说的平常心是到让境界见鬼去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朗月当空是十五的月亮，平常心是初一的月亮。朗月当空不是打成一片吗？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红化相望啊等等等等，就是做到那个功夫很成熟很纯熟的，就是说最顶级的那个时候的功夫嘛，那个时候举个比例子就叫朗月当空。当然了，各自的理解不同。但是现在为什么是什么叫月落，大家就是大家说一说这个月落了是什么。红化相望了还有一个做功夫吗？如果只是相望了他想起来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月落了不是指的相望，月落了应该指的是相亡，亡掉了，就是死亡的亡，不能说相望。月落是指离一切境界，还有另外一个境界，有一个境界就是离一切境界之境界。月落是指离一切境界，这个从教理上来说是对的，但是禅宗不这么说话。禅宗说不如咱们把这个离一切境界给它落了吧，把这个落掉。禅宗就这么说话，他不直着给你指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指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就会去认，你就认，哎呀，我要离，我要离一切境界，有一切境界可离吗？也没有一切境界可离啊。禅宗就是说他就是他开始，他一般来说他不会就是说就这么说是指什么，他会打掉，他会说不是什么。月落了就是朗月当空，也不是说平常了，平常了你还升起来了一个平常呢。你这个不执，就是朗月当空的这个你不执着了，就是那个圣的你不执着了，但是你还升起了一个凡呢，平常的不就是凡吗？你又升起来了一个凡呐、啊，月落了可是乌漆麻黑了，啥都没有了，太阳月亮全没了呀。周师兄啊，你这种就是你不要拽着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林华我不了解，但是你我了解，你别拽着一个东西不平常就不行啊。啥平常不平常的，把这个也要落掉，月落了就是月落了，月落了就是什么都没有，那黑的不得了，伸手不见五指，往前走一步就跌下去了，就是那种，那个时候相见，就是那样的。平常这个东西啊，不能经常说，说说说说就说滑了，还有个平常在，那早就不平常了。腊月三十儿夜相见，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腊月三十是指的十二月份，那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饮膳时，月落后还有星星，无厘头的句子过，没有意义，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义。粘着寄虾，对对对对对，林华说这一块说的，他怎么一直说粘着寄虾，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们方便一下，怎么样是不粘呢？那就不是黑乎乎的，那就月落还星星也落掉，星星也落掉。嗯，黑乎乎就黑乎乎吧，黑乎乎才是大光明。黑乎乎就黑乎乎去了呀，黑乎乎才是大光明，大光明就是说的这个黑乎乎。不取不舍。这个不取不舍这种的，就是咱们在禅宗里面，咱就说月亮，咱就说月亮是升了还是落了，咱就不说取和舍。你这个不取不舍相当于月亮既不升也不降，我天哪，相当于这样。现在是见下了，咱们接着看见下啊，见下，见下这个是说的是三等人，这个师因在世做禅寺，这就是这记录各有不同。师因在世做禅寺，主事报云：大王来礼拜，大王礼拜了，左右问：列土王来，为什么不提？师云：你不会，老僧这里下等人来出三门街，中等人来下禅床街，上等人来禅床上街，不可换大王做中等下等人也，恐屈大王。大王欢喜，再三请入内供养。呀，这大王可是亏屈死他了，这就是哄他呢，哄得他高兴的要死。这教宗也会说这种话，但是可以做一种方便吧，他才会拍马屁。你李克，你来一个不拍马屁的，看看你怎么说。 赵州在那个市里面坐禅呢，然后人家说大王来礼拜了，大王来礼拜了，看看看看，真正会拍马屁的是刘涛啊，刘涛最会拍马屁，戴高帽子，人家说大王来礼拜，然后那个大王就是礼拜了，因为他是禅嘛，大王来问禅嘛，所以就礼拜了，然后礼拜了，那赵州坐在那儿不动。那左右不高兴了，哎呀，我们的这个大王都来了，你怎么不起来呀、啊？你赵州怎么不起来呀、啊？他说，哎呀，你咋懂啊？在我这儿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假如说是最差的人来了，我们就出三门去接啊，出三门啊，就是几个门去接。然后呢，要是中等人来呢，哎，我下床禅床去接；上等人来啊，我根本我就连下都不下去。你总不能说你们大王是中等下等人吧？要那样的话，不是欺了大王了吗？大王一听可高兴了，再三请入内供养。你看看，大王要是真高兴，他不救而去啊，他还请入内供养。他这请入内供养，他已经把赵州当成三等人了呀。这是赵州解释给别人听的。实际上的话，这是家里人，家里人哪用这个呀？咱们师兄弟啊，也要这样的，别整那些就是那些内虚的。你有啥你就直说，解决了就拉倒。解决了之后，你就知道连这个也不可得，也别理。别的客客气气的总弄那些，这个客气，但是咱虽然是直人，但是咱也不失礼，咱不是粗鲁之人。你看有的人他不是跟修行人，咱们跟那个不修行的人呢、啊，咱客客气气的，但是对修行人就不一样了，要对修行人呢、啊，必须要说实话，要不然呢，我都觉得我对不起他。有的人他就是不高兴，但是我要是把他当修行人，我还是要说他不高兴的话，要不然我真是觉得对不起他。哎。是不是有人开麦了？王冬梅把麦关掉，继续说他就关掉了。一刻一墨雨如雷，没国会，你这老是离三句不理我。大师们的人情世故也是很通的。我觉得这个人情世故这个通啊，其实怎么样叫通啊？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人情世故上我就不跟你争，我就让你不是要这个吗？你要这个反正我不跟你争，我不是主啊，你是主吗？我就跑去迎接你有什么所谓啊，我就迎接你。争的是什么呀？争的是这个第一义战，第一义战绝不含糊，谁逼着咱就改一个东西咱也不会改，第一义战是绝对绝对不含糊的，拿着刀子放在咱脖子上咱也不跟人，咱也不让，绝对丝毫不让，不仅不让呢，还把他打得稀巴烂。但是在世间法上都让，客客气气的就行了。就世间法就是这，世间法无非就是争，无非就是他有一个分别取舍呗，有一个对错呗，有一个凡圣呗，都给他就完了呗。我这么理解的，这个应该是他说的是人情世故通。我觉得这个是赵州他用这种方式是能通人情世故，但是也是一种方便的一种教诲吧，就是一种方便开示，方便开示就是说这个禅门里面是这样的，他不认人的。所以我不能认大王啊，我认大王我是委屈了他呀，就是给他一个方便开示。我们再看着下一个吧。就是咱们既然在天山茶馆，咱们来看禅宗的东西，咱就从禅宗的立场。从禅宗的立场啊，就先这样，人情世故不管你通不通，咱们先通禅。就通这个人情世故通不通都也罢，就是人情世故通不通的人都可以来学禅。实际上人情世故越不通的人，他学禅学得越快，他简单，他直接。通的那些他绕绕惯了，你给他说几句不客气的他受不了，他自己也绕惯了，他不敢说那个直的，他心里头有的时候想到了他也不敢说。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那个西来就是要到震旦来，震旦有大乘西乡，当时的人就是纯朴直，并不是说的就是说他有很多的学问啊之类的那种的，不是的，他当时受的那种教育啊，就是像孔孟之道，他是很直的。孔孟之道是很直的。孔子比如说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你不知道你就说你不知道嘛，这才是真正的知道啊。人爱蛤蟆禅，这是林华师兄在看的。我们看这个啊，师音周元，师音问周员外：“你还梦见林地也无？”员外竖起拳，林师云：“那边见。”外云：“这边见。”师云：“什么处见林地？”哎呀，真 标点符号要改一下，员外无罪。试问周员外什么出来，云飞来飞去，云不是老鸭飞来飞，周员外就不是一个禅人，禅人不会这样的。我把这个标点符号稍微改一下，大家稍等。对呀、啊，竖起拳头啊，周元他临这个赵州问林济，就是赵州问林济，你问那个周员外，问周员外，你还梦见过林济吗？你还梦见过林济没有啊？可能是周员外说了一些林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谈到了，就是可能是很仰慕吧。然后他是在看他的风格，实在是跟林济一点也不插边，那个见地差太远。说你还梦见过林济也无啊？员外竖起拳头，这不就等于我们说，你看这不就是吗？说话听话的就是，你看我竖起拳头了，你看到我竖的拳头了，这不就是吗？但是这样对不对？赵州不肯他，这样这哪是这不对，这不对，这差太远。然后那个赵州就说了，你不是那个你竖起，就是你说你见了吗？你说你梦见了吗？赵州就说了，你哪边见呢？然后那个员外又给人，那你看这边见呢，这边见，那你在哪里见呢？你在哪里见到的呀？员外就说不出来了。然后赵州又问他，你员外你是从什么处来呀、啊？然后他就说了，我既不来也不去。然后赵州说，又不是老鸭，又不是那个老乌鸦，飞来飞去干什么呀？又不是老鸭飞来飞去的。通俗的又把它通俗的加了一些字儿，加了一些字儿。你还梦见林济吗？竖起了拳。你在什么地方见的林济啊？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见的林济啊。那你在具体的在什么地方见的？他就没话说了。他说说你吧，你不见你是见他来的，你说说你吧，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是飞来飞去。然后他说又不是老鸭，飞来飞去的干嘛？对对对对对，飞来飞去，对对对，飞来飞去是谐音。又不是老鸭飞来飞去的干嘛？是的是的，是谐音。又不是老鸭飞来飞去的干啥？哟，人家答个飞来飞去多好听啊，人家不咱们经常说不生不灭啊。结果赵州就这么说的，赵州是不是不懂佛法呀？还梦见林济吗？员外就竖起了拳头，员外竖起拳头有错没错呀？啊，今天的这些回答的都是老熟人，新师兄们都不吭声，也可能人不多。甚底是什么意思？老熟人罪过，老熟人没什么罪过，是我罪过。员外没错，只是不懂装懂而已。员外竖起拳，员外说不懂装懂，那不是错了吗？员外竖起拳，这种打法怎么样啊？员外没错，只是不懂装懂。你认为他没错哈？算了算了，你认为他没错就没错吧，算了，这公案过吧。这个东西属于见地的问题，这说也说不了。哎呀，这属于见地问题。跳一跳，他都没跳起来，一就是一跳也没跳。他好歹他跳一跳，咱们说蛤蟆禅，蛤蟆禅能跳一跳，你得先蛤蟆禅呢。蛤蟆禅说的就是口头，你口头上你能跳一跳，你一跳都跳不起来，你何必还说二跳、三跳、四跳呢？跳一跳就不能再跳了，那是蛤蟆禅。但是呢，蛤蟆禅也有积极的作用，就是起码你跳了一跳，你跳了一跳你就知道路头了。他就是他这个属于是他是掉下的，他都还不是一个禅门中的人，掉下的，也就是按照禅宗的说法，他还不是个修行人，但是还是教理上的，理是理，事是事，他没有把理跟事结合起来，他在事上应用，他没应用起来，还飞来飞去呢。真的飞来飞去吗？说个飞来飞去，早已经飞来飞去了，早已经又来又去了。要活灵活灵活现，要活灵活现的把它能够和盘托出，把它拖出来。也就是在真正的佛法这，任何的理论它都是软弱的、无力的，它都是只狂野之小儿题的，可不能拿着飞来飞去竖个拳头在那展呢，展示来展示去，那哪是佛法？不是诗人非要献诗，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个味道。我知道，我知道，不是诗人非要献诗。假如说他是诗人，他应该怎么献这首诗呢？饮善水。假如说他是诗人，他现在是个诗人呢、啊，就是是个开悟的人，他应该怎么献诗呢？你来试试，你来献一个， 你已经献过了，好大好一首诗。
嗯，
你可不能只在献个诗啊，你可不能献了，你真献个诗你就上我的当了。不要老是抓个东西，或者是总有一个设定的目标往那儿走，不是那样子的，是打掉那个。我了解尹师兄的情况，一师兄叫一是吧？我老觉得他应该叫尹啊，是的，好像一师兄好，一师兄。
嗯，
你这不是诗人，你已经献过诗了，你可以后可不能再献诗了啊！
把他人变没了。我们看这个吧，看看林华说的是不是这个。说我把他变没了，把他引了。是是是，改一改，改一改，是一师兄。
是仲云改了。诗是仲云，你不是诗人。哎，对对对，李克问你呢，李克说你不是诗人，你是什么呀？你们自己答，我不掺和，我不掺和。这个一师兄要是答不上来，李克需要带他来答一答，我们看看，我们也喝喝李克煮的茶。好，我们接着来我们的，你们两个自己答啊。诗是仲云，才有是非纷然是心，还有答话分也无，还有答话分也无。后有僧举似洛甫，洛甫应该是林济的弟子，林济座下的，跟随着林济的，当过林济的首座一类的。有僧举似洛甫，洛甫叩齿，叩了几下齿，又举似云居，云居是不是洞山啊？洞山下的呀、啊。又举似云居，云居云何必？僧举似诗，诗云：南方大有人丧生失命。诗云：请和尚举。诗才举，僧便举。唐僧云：这个师僧吃却了饭，做什么话语？师休去。嗯，这赵州经常用这个花，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赵州因为这个可是把周围的那僧人都打了一片呢。一扇水说：桃花依旧笑春风。嗯，该理课了，咱们接着来看这个啊。赵州有一次对大家说：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你就刚想去抉择，这个时候你的心已经失去了，那这个时候也怎么答呀？怎么该怎么答呀？这时候该怎么办呢？然后后来有僧人举似洛甫，就是举了说赵州曾经这么说：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不能有是非，不能有是非，但是这个时候还要你答一句，你这时候应该如何答话？洛甫就叩齿，叩自己的齿，上下一颗咔吱咔吱响。然后又有人举次云居，云居说：何必呢？何必呢？然后僧举是举次诗，诗云：南方大有人丧身失命。南方就应该指的是云居，因为云居山嘛，云居山在这个是在江西嘛，云居山是在江西。那个洛甫他要是跟着林济的话，他就应该是在河北。那河北赵州也在河北呀、啊。赵州离那个近，所以对赵州的那个方位来说，应该是江西属于南方。南方大有人丧身失命，就是指的是云居，这个云居却死了。嗯，然后那个僧人说：哎，你这话有什么意思啊？你具体的你可以说一说。然后赵州刚想说话，这个僧便指着旁边的人说：哎呀，这个师僧吃了饭了，还这个什么都饭都吃完了，还啰嗦个什么呀？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这个师兄吃了饭了，还在这啰嗦什么呢？吃完了饭了就回去睡觉吧，还在这说什么话？这赵州一听，赵州灰溜溜的走了。李克不说话了，你们两个继续掐呗，掐了，好，不掐了，我们继续下一个吧。僧指桑骂槐，理是这个理，可惜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他指这个桑骂这个槐，理上来说是这个理，但是我说他并没有指桑骂槐，他指的就是桑，骂的就是桑。云居说的何必，应该说的是洛甫的叩齿，不是的，不可能，他说的这不是洛甫的叩齿，说的就是赵州，赵州在这无事生非呢，何必呢？说的就是赵州，赵州就出了一个难题。你看啊，祖师说了啊，我们三祖说了，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答话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还怎么还答不答人家了？还答不答人家了？他就弄了一个两难的题，他在这生非了嘛， 现在就没事他就在这生非呢，正在这生是非呢，没事找事生是非呢。邻居这说你这没事找什么事啊，所以说何必呢，你好理归你了，谢师兄说的理都是好理，是非之人齐霄说是是非之人。齐霄，你说个不是是非的，怎么样是不是是非的呢？答他言犹在耳，还有是非纷然是今。哎呀，这都好几个来回了才有是非啊，早有是非了，是非就归我，我宁可要是非我也不要理，我要的全是是非，我这都是是非，谢谢你给了我。好，还有一个咱们接着往下，这个剑下就好玩一点，得有点有故事情节，你也不怕理，你不怕理你怕是非吗？西霄说你好怕呀，西霄都看出来你怕理了，完了完了。哎呀，怕女人是咋回事啊，跟女人有什么相关呢？我们这没有谁说是女人呢、啊。反正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如果说理的话我就觉得别扭，赵州都修了，我更觉得指桑骂桑更好一点，他不是指桑骂，反正骂的就是桑，指的就是赵州，骂的就是赵州。当然了，从礼节上来说他推了推别人，反正谁在他身边谁倒霉，那活该，活该这些人跟着赵州，听到这些话那就该着倒霉。知音看金刚经四，再把这个说完哈。你怕老婆，他怕老婆，他是不怕的意思。言犹在耳。知音看金刚经四，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僧辩问：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菩提，皆从此经书。如何是此经？一切经都从此经书。那此经是什么经啊？是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如是我闻，一时活在舍卫国。是云：不是。是那个僧云，不是诗云，我自理经，我在这那个跟经说话呢也不行啊。这就是那个师父看那个金刚经，看金刚经，僧人就说了，金刚经说了，一切诸佛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书，这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从此经书，此经是什么经啊？诗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僧云：不是，真不是吗？还是假不是啊？他念经是还是不是啊？僧云：我自理经也不得，我自己在这看经呢也不行吗？这就是无事人，一个无事人他怎么都可自由，你看看可自在呢。今天已经到点了，就是刚才那个桃花依旧笑春风，他笑完了李克不吭声了。男人怕女人果然是对，我怕你，我都没说话，你一直在说，还说你怕我。好了，今天的就到这儿了，下一次的就是从443开始，这就好玩了，前面的不好玩，后面的这些有一些是回顾，有一些就是说就是它有情节，然后有回顾，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欢迎师兄们下一次再来，下一次应该是李亚峰师兄，一封冷语呀，还笑春风。你看你答的，你就直接怼他呀！哎呀，不过瘾，你俩的私下不过瘾，李克，你这么文明的。好，下课下课，欢迎师兄们以后在下一次茶馆见。